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现在是一位母亲，很感谢神让我经历了很多努力以后，神真的是把奇迹带给了我们。我愿意把我怀他的前前后后分享给听众们，希望能够荣耀神的作为。因为我未怀孕之前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为主来做见证，这真是属神儿女的福气。所以我也同样的鼓励大家，特别是鼓励那些觉得在生活当中遭遇很不顺利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不要灰心，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人选。因为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历苦难之后，经过磨练之后，学的一些宝贵的功课为主做见证。我相信这也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与福气。当我们能有一颗常常为主做见证的心，就不会轻易灰心了。我们每天都面临两种选择，或善或恶。当一个试探来临时，我是选择屈服于恶者，灰心丧气，摇摆不定，亦或信靠顺服神的指引而导致平安和喜乐呢？好比说我们去馆子吃饭，只有两种菜供你选择，一种菜是蔬菜与肉都有，另一种只有肥肉没有营养，而且是高胆固醇，你会选择哪一样？类似的选择多而又多，有时界限划不清楚就不选择了，好的坏的都吃进去，后来才发现有选择的与没有选择的效果就是不一样。你看看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个胖子，就知道选择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神的话语从头到尾都在提醒着我们要选择他的道路，要离开自己的道路。我是在1999年开始为怀孕的事着急的，起初是从一般的妇科检查着手，但我讲完病史之后，医生马上建议我做腹腔镜检查，就在肚子上开了四个小口，目的是看是否有粘连。这要追溯到我12岁所发生的事了。我12岁那一年因跑步比赛得了阑尾炎，后又形成阑尾穿孔，差点丧命，整个手术时间持续10个小时以上。3天之后伤口又自动裂开，因为里面有炎症，后来伤口就这样抛露在外长达1个月之久。后来虽经缝合伤口长好，可又发现脓包在胸腔。我爸虽是医生，但医不自治，他只有求上帝为我传福音，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耶稣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精神保守看顾，生命终于保住了。在我生病期间，探望我的人当中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我能活下来，他们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爸说是耶稣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坚信不疑。在5年之后的一天，因肠梗阻的关系又重新被推到手术室接受手术。记得我妈问医生，这么多伤疤，将来我女儿能不能怀孕生子？医生很肯定地说没问题。是的，是神借着那个医生给我妈说的话，因为神说过不要担心，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突然认识到神一直使我软弱，不是为了折磨我，而是让我依靠他的大能，活出他的完全。话又说回来，刚才我们讲到医生决定要为我做腹腔检查，结果发现右输卵管有积水坏死，当场就拿掉了，这样我只剩下一个输卵管。好笑的是，在我接受人工受精之前，医生发现在我的左输卵管也有积水，只是没有坏死而已。可是神没有使之影响我的受孕，这不是神的奇妙吗？后来继续不断地做了一些检查，也受了不少苦，中间也有吃中药打针灸。2001年4月5号经朋友介绍 到一位很有名气的不孕科医生先生和我与他协谈之后，他建议从最保守的治疗开始，吃排卵药。结果吃了好几个月的药，排卵的针也打了不少，发现有时卵子不排，有时排出，有时也排不出。通过 SONO 就是做那个超声波的检查，卵子的大小却很正常。2002年初，医生基于腹腔内有粘连，卵泡壁太厚不能释放卵子这两大原因，建议我们做人工受精，美国人叫 IVF。 医生说这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我和先生通过祷告，周遭亲人朋友的建议，就这样的决定了。3月25日，护士通过验尿证实我已怀孕，是一个孩子。我真是感谢我的上帝。我在此不能不提的就是我怀孕的前后，教会弟兄姐妹们诚心的祷告背后的扶持啊，使我和先生能完全的谦卑下来，一同跪在神的面前，使众人的祷告与我们的祷告达成一体，现在神的宝座前，神就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成就了这件美事。传道也曾提过，同心合一的祷告发出的力量可以使魔鬼夹着尾巴逃跑的。就在不到一个月短短的日子里，神让我经历了他前所未有的真实。在这短短的20几天里，我的心情是忽上忽下，不得安宁，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希望能怀孕，又担心的要命。但神真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不但借着我每天的灵修来亲近和安慰我，而且他也是借着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怀与鼓励，使我能走到今天。记得在3月9号，就是放受精卵之前的那天晚上，先生和我一同跪在神面前祷告。先生能跪下来，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因他当时还没有信主。我为他的谦卑感谢神。神用诗篇117篇1到2节来证实我们的祷告已蒙应允。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记得在3月12日灵修的那一天，我的心情还是不能稳定，神借着诗篇55篇22节来安慰我，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在这之后，神多次有话说，他没有忘记我们向他所许的愿。神也让我看到箴言14章26节，敬畏主的人有坚定的依靠，他们的子女也安全无忧。这一节神不是在说他会保守我胎中的孩子吗？神还借着我和几位姊妹在一起的祷告中，同时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来安慰我。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向我们要的不多，只要我们的心完全转向他，他就把一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真好，只有他会真心待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他来度地上的余日。我的见证讲完了，但神的恩典并没有完，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没有完，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他要伴随着我们每一位，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称颂神的恩惠。在圣经诗篇103篇1节到4节告诉我们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怎样的来称颂他呢？要与主同心，要听主的教导吩咐，要忠心的来传扬主的正道，知道怎样的侍奉主。有一位89岁的老姊妹 他很会称颂神，凡事感谢赞美神，神奇妙的赐福给他有健康的身体。爱我们的天父知道他如何的恩待我们，他赐给我们恩惠、赎罪的恩典，医治我们的疾病，赐给我们健康，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使我们的心中满足喜乐。救主知道我们什么呢？知道我们爱他有多深。他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他祝福我们家庭的生活。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不卖酒，因为他是一个信主的人，他的行为与信心有美好的配合，把神的话摆在心中，也摆在别人的面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明白主真理的信徒，行为上有好的榜样，生活有美好的见证，在工作、学校、社会上有美好的见证，鼓励人来接受主的恩典，把福音、好消息从言语、生活、家庭很清楚的见证出来，让我们心中充满着感恩，充满着喜乐，让我们天天称颂神的恩惠和慈爱，让我们记得我们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饶恕。贤安姐姐很喜欢画图做手工，她有一双灵巧的手，常常化腐朽为神奇。从小家里就充满了他的创作。今天的亲子时间要告诉你们他3岁时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哦。贤安3岁的时候，常常把他喜欢的作品贴在墙上。他有一间塑胶玩具屋，放在阳光屋，是爸爸的朋友送的。他常常在里面玩，并且用他画的图贴在玩具屋的墙上，装饰得很好看。有一天，有两个小男生来我们家玩，他们的年龄差不多，都是2、3岁的年纪。贤安很热情地招待小朋友，他向来很大方，从来不会舍不得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所以他有很多的朋友。3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妈妈们在厨房里聊天，也聊得很开心。谁知道突然听到哭声一响，两个妈妈急忙赶去看，原来弟弟把贤安贴在玩具屋上的图画给撕下来了。贤安伤心地指着自己的画说，他撕了我的画。小男生的妈妈叫他赶快来跟小姐姐道歉，谁知道小男生觉得好没面子，硬是不肯说对不起。贤安更伤心了，于是我对他说，贤安，妈妈知道你很伤心，你最喜欢的图画被弟弟撕掉了。不过主耶稣说过，如果有人得罪你，要原谅饶恕他的过错。贤安很难过地说，可是弟弟根本没有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耶稣没有说别人说对不起我们才原谅别人，耶稣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都要原谅人家的过错，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耶稣也原谅我们，并且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样对别人。贤安向来很听上帝的话，所以他马上顺服了妈妈的话，而且脸上立刻浮出笑容说，好啊妈妈，我愿意原谅他。但是小男生在那里很尴尬，脸色不好，还是不开心。我对贤安说，你好棒， 听耶稣的话原谅别人。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弟弟现在还不太开心，你去告诉他你原谅他了，给他一个拥抱好不好？显安愉快地点点头，跑过去说，弟弟不要难过了，以后我会画一幅更好的画，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原谅你了。于是他们又快乐地玩在一起了。亲爱的小朋友，贤安那时候只是个3、4岁的小朋友，他都能够原谅朋友的过失，你愿不愿意原谅那些得罪你的人呢？你知道圣经上箴言书中说，宽恕别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你想不想像贤安姐姐一样大大的得到荣耀和称赞呢？你知道吗？你如果这样做，不止爸爸妈妈会大大的以你为荣，我们天上的爸爸也会以你为荣哦，因为你听他的真理，愿意爱人如己，原谅别人。记住，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对别人。不要担心会吃亏，因为这样必有全知全能的天父奖赏你呢。
圣经朗读，
诗篇30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Long live
克里斯群罗耀的故事。如果孩子的老师告诉你，你的儿子一辈子什么都学不了，该怎么办？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每个家长都喜欢收到孩子学习优良的成绩单，但是一旦一个从事专业的教育人士说，你的儿子无法接受教育，也许他可以接受特殊训练来完成小的任务，但顶多就是这样。嗯，这些是麦克和海伦·罗耀听到的关于他们的儿子克里斯群的话，但海伦和麦克拒绝相信南卡莱罗纳州的教育专家。他们带着儿子离开公立学校，决定回家让他自学，希望帮助他找到纪律和才能，通过在家教育可以让他学习可学的东西，以及他可以表达自己的东西。你要知道，克里斯群罗耀是个唐氏症患者，他现在已经满18岁了。目前这个年轻人不但找到了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的技能还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到底什么是克里斯群罗耀如此出众、如此才华横溢的技能呢？这位患有唐氏症的年轻人非常擅长制作美丽的陶器，这一切都始于几年前。海伦找到了一位当地的陶艺家，当时他正在镇上的几家画廊展出。陶艺家迈尔斯先生了解海伦儿子的情况之后，他挠挠脑袋想了想说，你知道，我想我可以教克里斯群一些适合他水平的技巧。所以麦克和海伦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们马上搬进迈尔斯先生和他妻子的家，好让克里斯群可以学习如何抛陶。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个年轻人被标上严重的智能障碍，而且注定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但是当他走进迈尔斯先生的工作室，看到那些颜色、各种形状的碗盘、美丽的油漆和它的气味，所有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感官，他开始学习了。当克里斯群罗耀再度回到他位于南卡莱莱罗纳的家时，他已经截然不同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有了远见和动力，他对尝试新技能感到非常的热情和兴奋。在短时间内，麦克和海伦在他们家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配有一张工作台和一个可以抛陶器的转轮。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许多著名的画廊都展示售卖克里斯群罗耀的陶器。他和妈妈常常一起走到后院去挑选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叶子。克里斯群先用手工处理每片叶子，然后将它们拓印在碗和盘子的粘湿土上。你应该看看他的作品，他真的非常了不起。去年夏天，我有幸与克里斯群共度一些时光。当我坐在他旁边时，我一直在想着《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嗯，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群罗耀正在彻底打破标记他将一辈子无法接受教育的教育体系，而不断的突破，而且表现出色。这不就是上帝喜悦的事吗？圣经说，上帝常常喜欢挑选世界的弱者来使强者颜面无光。当像克里斯群这样的人锻炼并使用上帝赐予的礼物时，老实说，他们正在建立我们的人，提醒我们所有人应该尊重我们的弱点。残疾人确实大有恩赐， 上帝是那么喜欢把他们放在他教会的中心舞台上。如此一来，他的能力就会通过喜乐及他们的顺服得以大大的彰显。愿神祝福你。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在您的周围有谁是别人看不起的？是穷人吗？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吗？是没有工作的人吗？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吗？是给外人或外国人工作的人吗？是谁？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的税务员。税务员在圣经里常常被称为税吏。当时罗马帝国占领以色列国，罗马帝国军人是占领军，所以虽然也有一些例外，一般的犹太人恨恶罗马人和那些给罗马政府做工的犹太人。当时的税吏就是给罗马帝国工作，不少税吏都是犹太人吧？那么他们代表罗马帝国和罗马军队向犹太人收税。一般人认为他们差不多是出卖国家的。当时有一位税吏名叫马太，马太因为他是个税吏，所以一般犹太人看不起他。马太对耶稣的教导很感兴趣，他喜欢听耶稣的教训。耶稣也重视马太，知道马太追求神的真理，仰望神的天国。圣经是这样描述耶稣呼召马太，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这段话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高高兴兴地放下了他的工作，跟从耶稣。神已经把马太的心给他预备好接受福音。马太聆听耶稣的教导，聆听他的教训，知道他所听到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真理。但是身为税务员的马太能够被神悦纳吗？一般人看不起马太，但是耶稣不是一般人。也许一些税务员不爱他们的同胞，但是马太不是一般的税务员。耶稣看得起所有人，所以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开始做人。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说，神不偏待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我们也应该尊重他。因为耶稣尊敬马太，马太不但成为基督徒，他放下了他给罗马帝国的工作。几年以后，马太写了耶稣的传记，就是今天圣经里的马太福音。是的，我刚才所告诉你的故事就是马太自己写下来的自传。请问您看不起谁呢？看不起人没有用啊，浪费时间，浪费心力。最好跟着耶稣的榜样，要把更好的标准、更高的目标摆在一个人的面前，给他机会改变他的态度， 他的做法以及他的行为。耶稣完全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拒绝马太，看不起他，但是耶稣给马太一个机会重新开始。马太马上抓住了机会，跟从耶稣。您和我应该伸出我们的双手，欢迎人改变。我们也要改变，从看不起某人，改为看得起所有人。在我们的周围，也许就有一位马太等待着我们看得起他，给他机会改过自新。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当晚你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利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利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1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 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忠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救人的好消息，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类几千年来知识技术进步了，生活素质也提升了，然而历来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不断的战争和近些年来地球环境的恶化，是大家眼前严峻的事实。我们面对子孙后代和面对自己，都有责任要找出解决之道。就在有心人士和各个领导图谋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也惊讶地发现神在2000年前提出的解决之道。基督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这是神的方案。神对我们说，罪是问题的核心。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舍己为人赎罪，基督呢施恩带人上了十字架，还清罪孽的代价，并且神赐给一切相信耶稣的人真理的圣灵。这么一来，神、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就能够救一切信耶稣的人脱离罪恶。神要人注意隐藏于我们肉体之内的情欲，比方说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 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情欲都不属于神。如果顺着他们行，我们人就犯罪了。古往今来，这些邪情私欲或多或少影响了每一个人，包括您和我，而慢慢的就导致了人类走向战争以及环境的污染。我注意到神的拯救没有保证基督舍己会消除战争，完全的净化环境，但是神保证信基督、接受神的恩典、顺从真理的圣灵的人就有永生。有永生的人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减缓环境的污染。但是因为世界上仍然有人不接受耶稣的帮助，继续活在情欲里面，所以战争和环境的污染问题恐怕还是会继续下去。那么神的拯救有用吗？有用的。信耶稣、顺从圣灵的人，每天都得以克服情欲的束缚，脱离罪恶的痛苦，追求耶稣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以至于可以跟身边的人一起享受在爱里面的幸福。有用的。神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圣灵一起创造了宇宙万物。耶稣基督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就像太阳每天会从东方升起。神给的拯救也同样是管用的。同时，正如神的应许，信耶稣的人末日必将有永生，而且他们会进入天国。所以神的拯救不单单管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用，将来末日来到的时候，神的拯救依然有用。听众朋友，但愿您我一起接受神的恩典，相信耶稣，顺从圣灵来生活。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Stor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